联合国大会于2002年12月通过决议，将每年的5月29日指定为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国际日，以悼念为和平事业牺牲的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并赞颂以非凡的专业水平、献身精神和勇气，曾经和仍在为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效力的全体男女维和人员。在1948年的这一天，联合国第一个维和特派团，即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正式开始在巴勒斯坦行动。自此以来，联合国已经在非洲、美洲、亚洲、欧洲以及中东开展了71次维持和平行动，超过100万军事、警察和文职人员曾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供职，远远超过在世界各地担任其他职务的联合国工作人员总数。与此同时，有将近3500名各类维和人员因暴力行为、意外和疾病而为和平事业献身。联合国纽约总部19日举行了一系列活动，提前纪念2016年维和人员国际日，缅怀逝去的英雄，并向我们的英雄致敬。请听陈浩的报道。
美国东部时间19号上午9:30，沉浸在庄严肃穆氛围之中的联合国纽约总部举行特别活动，纪念2016年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国际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协夫人柳纯泽、常务副秘书长艾利亚松以及负责维和事务的副秘书长拉德苏等高级官员出席了敬献花圈仪式，并向所有因公殉职的维和人员默哀。潘基文秘书长在致辞中指出，在2015年，来自50个国家的总共129名维和人员为和平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是在过去13年间第12次出现一年当中超过100名蓝盔部队成员因公殉职，由此使得自1948年以来在联合国旗帜下牺牲的维持和平人员数量破近3500人，其中包括今年截止目前不幸身亡的37人。
Peacekeeping is becoming more dangerous. All too often, our personnel are targeted by armed groups.
维持和平行动正在变得越来越危险，很多时候我们的工作人员成为武装团体、破坏者和恐怖分子的袭击目标。在联合国开展行动的一些地区，我们的蓝色旗帜已经从曾经的安全盾牌沦为攻击目标。今年2月12日，短短一天时间里，联合国驻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特派团位于该国北部城市基达尔的营地遭到恐怖分子袭击，射击停止后7名联合国维和士兵不幸死亡，30多人受伤。昨天又是在马里，5名维和人员在袭击事件中身亡，另有多人受伤。这些滔天罪行永远无法阻止我们在马里或者世界任何地方寻求和平。
潘基文指出，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数量和复杂性近年来大倍增加，反映出全世界对维和行动的信任。10年前，联合国在全球部署的军事和警察维和人员超过7万人，当时被形容为高涨。今天，来自124个部队和警察派遣国的10万7000多名军警人员，连同18000名国际和本国文职人员及联合国志愿人员，在16个维持和平行动中开展关键工作。他们体现了全球团结的最佳特性，身临险境却勇敢无畏，在极其艰险的环境下为世界上一些最弱势的群体提供了拯救生命的安全保护。
In South Sudan, peacekeepers shelter more than 177,000 displaced persons.
在饱受战乱蹂躏的南苏丹，超过177,000名担心生命安全的平民在联合国维和部队基地寻求庇护。在中非共和国，维和人员成功地支持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使这个一度深受困扰的国家由此走上了和平与稳定的道路。当对埃博拉病毒的恐惧在世界各地蔓延之际，利比里亚境内的维和人员在国际专家遏制病毒传播的同时提供了安保。联合国正在尽一切可能来保护平民、结束冲突、创造持久和平的条件。今天我们悼念那些逝去的英雄，向那些牺牲自己让别人活下去的维和人员奉上这个花圈。 以此向他们的勇敢精神致敬。虽然他们英年早逝，但其留下的遗产将永久留存。
As well as 16,000 civilian personnel serving in 16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潘基文秘书长随后在联大会堂出席了由所有联合国维和特派团部队指挥官、会员国代表以及联合国职员参加的首枚姆巴伊迪亚涅上尉非凡勇气勋章的颁奖仪式。2014年5月8号，安理会通过第2154号决议，决定设立该勋章，授予那些在为人类和联合国工作过程中冒着极大危险执行任务或履行职责、表现出非凡勇气的联合国军事、警察和文职人员和相关人员。潘基文秘书长携夫人柳春泽当天将第一枚勋章亲手颁发给了迪亚涅上尉的遗孀和一对子女。
Captain Diane served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Assistant Mission for Rwanda during the genocide.
来自塞内加尔的迪亚涅上尉生前任职于联合国卢旺达特派团。在灭绝种族大屠杀发生后，他并没有视而不见或听而不闻，他没有违背自己的良知或因为恐惧而走开，他以一颗赤诚之心采取行动，展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当全世界未能挽救数十万卢旺达人生命的时候，迪亚涅上尉无所畏惧地全力帮助了尽可能多的人。他将生命安危置之度外，成功解救了数百名男女老幼。他将这些人藏在联合国车辆中，凭借自己的机智和钢铁般的意志，通过被武装暴徒占领的重重检查站和路障，将其转移至安全地点。1994年5月，就在他即将结束卢旺达任务的前几个星期，迪亚涅上尉在返回援助团总部途中被迫击炮弹击中身亡，享年36岁。那一天，他的家庭失去了一个体贴的丈夫和慈爱的父亲，世界失去了一位英雄。今天颁发这枚勋章，有助于确保迪亚涅上尉以及那些追随他脚步的维和人员将永远被联合国和世界人民所铭记。
Captain Diane was unfortunately killed by a mortar round on the way to mission headquarters.
按照惯例，联合国当天还举行隆重的仪式，向在过去一年中因公殉职的来自50个国家的129名男女维和人员追授达格哈马舍尔德勋章。潘基文秘书长在现场致辞中表示，尽管这些分属军队、警察、国际公务员、志愿人员和当地雇员的牺牲者生前从事着不同的工作，背景差别很大，但他们有着共同的英雄气概，一直谨守着相同的普世价值观，坚信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现在是，而且必须永远是全球正义之师。
My predecessor Dag Hammarskjöld set the gold standard for what an international servant and peacemaker.
我的前任达格·哈马舍尔德为如何做一名国际公务员和缔造和平者树立了黄金榜样。他在执行和平使命过程中英勇殉职，这一事实至今仍然在整个联合国和世界各地引起共鸣。我在研究他的著作时发现了一些非常有意义的内容。他曾经向工作人员解释说，一般意义上的团队精神是指大家一起工作，在同一个工资表上遵守相同的规则，拥有共同的总体目标，但团队的意味远不止于此。达格·哈马舍尔德认为，只有当我们自身以及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找到归属感，我们才能全身心地为一个集体做出贡献。联合国正是这样一个大家庭，我们的工作人员拥有相同的归属感以及采取集体行动的意愿。
Share that sense of belonging and the collective will to act.
来自瑞典的达格·哈马舍尔德是联合国第二任秘书长，他于1953年当选联合国秘书长并连任。1961年9月18号，哈马舍尔德在赴刚果途中因飞机失事身亡，同年被追授诺贝尔和平奖。2000年12月，联合国特别设立了达格·哈马舍尔德勋章，以纪念并表彰在维和行动中牺牲的工作人员。陈浩，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